上周没有直播的原因是我去打疫苗，然后打完疫苗情况非常差，我等着疫苗第二针，打完之后，人就瘫在床上发烧，然后扁桃体肿大，整整折腾了一周，今天恢复了，咱们就废话少说，今天继续讲一讲啊，我看最近乌克兰这边事儿有点儿。战争的阴云笼罩在了整个东欧平原的东端，从基辅啊到顿巴斯，到克里米亚，一直到哈尔科夫啊，一直到这库尔斯克，这些在历史上，尤其是二战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名字啊，现在又再度的笼罩在了战争的阴影之中。这片地区最近啊，咱们可以看。大帝，普大帝啊，还有这北约啊，谈了很久，谈了好多次关于北约东扩，特别是涉及乌克兰的问题，双方扯皮扯得很多，还有很多拱火的人，拱火的国家。那这片为什么这最近这个乌克兰这边又有问题呢？具体的咱们就不先展开讲，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之前曾经提到过的一些事情。就是现在乌克兰政府啊，内部这也是处于一个马上就要爆炸的这么一个情况。在这爆炸之前，大家知道，特别是西方文明跟中国式的这种文明，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咱们西方文明啊，我想了想，可能真正最大的区别就是不擅长内卷。一旦内部啊斗争激烈了，肯定是要把这个矛盾往外输出，不是像咱们就一直卷下去，给你卷得昏天黑地的。那在其他国家，中国之外很多国家啊，都是这个一旦内卷激烈之后就往外输出。那这乌克兰其实也是，它内部这个斗争太激烈，也最近这个现在的这个喜剧演员和上一任的这糖果大亨两人还掐起来了。这些问题你内部解决不了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外开战。那实际上是。现在的这个西乌克兰啊，现在乌克兰就剩半个，西乌克兰有很大的、有很强烈的这冲动要对这东边开战。大家看，还有一个，可能这两年看这国际新闻也都总结出一些套路来了。一般这种涉及啊东欧啊、涉及亚洲的很多的问题，所谓欧美主流媒体啊，什么《金融时报》啊、《经济学人》呢、美国《纽约时报》啊、什么《华尔街日报》啊这些，他说的。理由为什么 A 会发生 B？为什么现在出现了事件 A？他说的理由一般都是你就照着反向，完全相反的思路去这个看待就可以了。就比如说他这次说是这个什么俄国要准备打乌克兰，你看好的，现在英国那边媒体一直在说这事儿。你想想，俄国为什么要在这上打乌克兰？有什么需要吗？他没有需求，俄国本身没有这方面的需求，是乌克兰有这方面需求。但是呢，你要在这个，因为这些媒体垄断了啊，世界的所谓的主流媒体的舆论权啊，所以就会跟你说，一直在那说啊，说这个是俄国要打乌克兰，其实是乌克兰想打东乌克兰，西乌克兰的政府，基辅政府想打东乌克兰，他有这个很强烈的冲动。和前一段时间开始大规模的这个提高义务兵的兵员库，原因就是在这儿。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可以想见乌克兰。他自己有这个冲动，他是个提线木偶，上面还有人，要用这个事情啊去跟俄国，俄国也有意愿，通过这个事情跟这个西方啊做一些战略上的交易，所以呢，根本就看见前一段时间一直围绕着这个乌克兰的和北约东扩问题啊，俄国、俄罗斯还有北约、美国呀这些国家都一直在扯。本来目前为止啊，至少这两方扯的都还是些表面的，浮于表面的一些问题，本质就是这个能不能给予，其实俄国最需要的是北约给予他一个战略的安全的承诺，这个是北约绝对不会给的，等于乌克兰是俄国的软腹，才能用这个办法来进行战略上的筹码来威胁你。而且呢，这个大家要知道，因为中国很少在。说实话，在历史上很少在国际舞台上进行博弈，顶多就跟周边的一些国家博弈博弈，很少在一些全球范围内的事务上真正的是进行博弈。当然，这个为什么没有这种传统呢？也一方面，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不是一个殖民帝国主义国家，所以呢，中国没有太多的非核心的啊可以用来交换的战略意义，特别是在自己的域外，不是在自己本国或者本土临近本土的地区啊，有什么这些，比如说中国在亚洲，那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在拉美的利益，这些是和本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本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关系有，但不是很大。这些利益啊，中国在海外没有，很少，不说没有，不多。那这些利益啊，反而是在大家如果看历史，特别是19世纪啊，殖民西方的这个殖民浪潮，第二波殖民浪潮啊，真正的席卷全球之后，你可以看见整个所谓的西方19世纪说没有打多少场大仗，那是没怎么打多少场大仗，因为它各方它主要的这个博弈的焦点都是在欧洲之外的地区。你拿这个非洲的一块地，法国和英国就很典型。当时瓜分非洲浪潮的时候，像在现在的苏丹南部，现在叫南苏丹了，那一块地区，曾经因为是尼罗河的一个这个流域，在那一段在19世纪瓜分非洲的浪潮之中啊，法国和英国就这个南苏丹这一带的归属权啊，扯得这个面红耳赤。甚至呢，有发展成战争的这么一个倾向，但是呢，最后还是没打起仗。原因是什么？那块地其实割了就割了，最后形成后来的整个非洲大部分国、绝大部分国家的版图啊，都是在这列强、欧洲的列强。美国当时，美国实际上真正的附庸国只有利比里亚一个，绝大部分国家都是欧洲的一些列强，他们瓜分时候，最后呢，依照着各国不断的进行利益交换。最后扯皮，最后弹出来的这些边界线都是这么来的。有没有问过本土当地人的这个需求？没有。有没有提到过这本土人？好多的民族啊，就是因为这些非常粗暴的啊这些国界线的划分，导致一个民族啊分居2个国家或者3个国家，延续到今天的非洲很多内部国家之间的宗教矛盾、种族矛盾，尼日利亚。刚果金，还有包括最著名的，大家都知道布隆迪，那个还有这个卢旺达，这当时那大屠杀，这都是当年殖民者他们进行海外博弈啊，非自己的非本国核心的一方面的博弈啊，最后以牺牲其他第三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个代价，最后博弈出来的非洲的版图，那这亚洲也是一样。中国是吃的亏最多的，大家都清楚了。东南亚，比如说印度支那半岛，这法国、泰国，泰国为什么？我看有的时候还有一些这个公众号在网上说啊，说什么泰国是成功的抵挡了西方殖民主义在东南亚的入侵。那泰国它是实际上是作为这么一个缓冲地带。不是他自己能够主动能做的事情，是因为当时英国和法国，英国占了缅甸，法国占了越南、柬埔寨和这个老挝。如果呢没有中间这个缓冲国泰国，那这个两个国家的殖民地也就接壤了啊。一旦接壤，就会出现严重的政治问题、军事冲突。所以他们实际上是泰国扮演了这么一个缓冲的角色。当然，后来泰国也因为这个原因吃到了不少好处。特别是二战的时候，泰国是跟着这个希特勒和昭和那一线走的啊，很长一段时间内，因为一开始他加入这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方的原因，就是他想占一些这个法国啊、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地儿，甚至呢，而且是一开始还非常的成功。当时这个因为日本人把法国在东亚殖民地全占了，后来还甚至出现过这泰国直接加入啊日军对这个缅甸的英国军队。包括当时中国的远征军开战的情况，但是呢，很快的，在二战马上结束的时候，泰国意识到了这个日本要完蛋，这些轴心国要完蛋，马上跳转180度大跳转，从这个轴心国一边马上跳到了这个同盟国一边啊，成功了维护了自己的国家的领土的完整。他虽然实际上是曾经作为轴心国的一员，但是没有国家对于他进行实质上的军事战略，只说的是实质上的。但是呢，从最后二战之后呢，这些一系列的这些政治变迁就可以看出来，在泰国之后呢，实际上是一边倒的，又倾向到了美国那一方。 但是在前任国王，就死掉的老国王的任上，美国一直视泰国为东南亚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那他为什么能够左右横跳？是因为他成功的利用了几个域外大国，在这一段，在那个地区，在印度支那半岛、中南半岛这一地区的这些利益纠纷。但实质上呢，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其实也牺牲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啊，因为他成了这几个英国、法国、后来美国、苏联在中南半岛博弈的时候的一个筹码，大家可以用他来这个互相向对方要挟一些东西。而且呢，就算是没有得到，这个对于美国、对苏联、对英国、法国来说，损失也不是很大，不会说像把这个伦敦给割出去，把这个阿尔萨斯、洛林给割出去。德国当时这个但泽自由港一战之后被割出去，没有那样感觉到这个心头肉被割的感觉，割别人家的肉，用别人家的肉这来进行交易，那最好了，最爽，而自己损失不大。那中国在这一方面没有帝国主义，当时这19世纪帝国主义全球肆意横行、到处殖民扩张的这段历史，所以当时不存在这些很多的所谓的海外的非核心利益的交易的筹码，所以咱们一出事儿。一有这些国际博弈，经常就是咱们的核心利益，没有办法，全是咱们周边的，或者就是咱们自己主权范围内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就让我们觉得好多这些中国人觉得看国际新闻总觉得特别难受。那么一说这些就是什么一些咱们的敏感问题，为什么？原因就是在于这些中国以外的大部分这所谓的西方文明啊，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一旦内部有问题，就要把这些矛盾往外输出，往外输出就要跟别的国家发生这个矛盾，发生冲突，就要出现这种利益上的这些博弈关系。那我现在呢，最恰好的、最适合的这么一个对外发现矛盾的就是中国，而中国跟中国这个进行所谓的扯皮的时候，中国这边我们的筹码都是核心利益，所以一个都不能丢。对其他的一些国家来说，这是他们的非核心利益。所以就造成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不断的是拿中国的核心利益进行威胁、扯这些事情，中国又不能够退让，所以就会觉得啊，为什么他们经常来找事儿？因为他们找事儿，这是他们的传统了，不是说他们有什么道德水平，没有，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的国际道德、国际政治道德。对他们来说，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干涉别国内政，这是。在整个西欧、欧美国家来说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因为这些国家从头到尾就一直在干涉别国内政，从来就没停息过。甚至呢，远在这个19世纪的这套殖民体系出现之前，我知道这个17世纪的所谓的30年战争、18世纪欧洲打的这一系列所谓的法国的对外扩张、7年战争、什么奥地利这个王权继承战争，这不一个一个哪一个不是？干涉他国内政，所以他们觉得干涉他国内政很正常，很正常，这是有历史传统的。同时呢，干涉别国的核心利益，而非自己的这核心利益，那是更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啊！都是拿别国的利益来互相交换。你看这个刚才说的这奥地利继承者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这边这个老国王查理六世死了，要把他的皇位还有所有的继承权交给他的女儿特蕾莎。那这些其他的国家，你说他奥地利本地还有这德语圈啊，这些国家可以说是有核心利益在这一片。那你说这个其他国家为什么要掺进来？什么英国要掺进来，法国要掺进来，这西班牙要掺进来，就是因为他长期的就这么一个传统，不会尊重他国主权，没有尊重他国主权的这么一个说法。特别是尤其是跟本国核心利益没有交接的，那就更要贴贴干涉。你干涉越多，就能把国内这些内卷的问题、这些矛盾问题全部都对外输出，让大家不要去想着国内这些奇葩的事儿。所以，这个从某种角度来说啊，为什么后来这个欧洲在二战之后需要冷战这么一个东西，也是有这么一个苏联可以把所有的这些国内矛盾全部一股脑的啊扔到这个苏联这么一个冤大头的头上，是非常好的事情。当然，后来这个玩脱了。到60年代，在巴黎街头啊，在很多欧洲国家的街头都出现了学生的这个社会主义游行大运动。当然，最后苏联自己不争气。乌克兰的这一系列的情况啊，就很典型。俄国在乌克兰是有核心利益的，乌克兰一旦进入北约， 那这俄国基本上就是门户大开了。刚才说了，现在乌克兰境内的那些著名的城市，阿尔喀夫、库尔斯克、克里米亚，包括基辅，这都是在二战的时候苏联和纳粹德国打得最狠的那些城市。一场基辅包围战，将近100万的苏联红军被包围，最后被歼灭。库尔斯克就更不用说了，人类历史上打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可以说这个局部战役。然后双方出动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庞大的装甲集群，都是在乌克兰。为什么？因为失去了乌克兰，俄国就没有啥东西了。之前一直跟大家讲，乌克兰是这个所谓的这东斯拉夫这个文化圈中啊，土地最肥沃、人口最为密集的一块。当年这个苏联分家，可以说是乌克兰的分出去，对于俄国继承了苏联绝大部分这个财产的俄罗斯来说是最大的一个损失啊，严重的损失，大批的这些工厂啊、设计院，包括这个苏联时代的坦克设计，全部都是放在乌克兰，自己人啊，无所谓。而且呢，这个斯拉夫的三个民族，白俄罗斯族啊、俄罗斯族，还有东乌克兰，这三家是一样兄弟，觉得无所谓，最后变成了这么一个悲惨的局面。现在就是非常典型的图式操作，甚至很多乌克兰的，直到今天，很多乌克兰的政客啊，从这个前总统这波罗申科开始啊，这一系列的人，他们说俄语说的比乌克兰本国语言要溜得多。为什么？因为乌克兰语在历史上就不是一个正经的语言。乌克兰这个名字啊，最早就是边境之地的意思。乌克兰的很多这些上层人，从一开始就不太屑于说乌克兰的本土的这种协和语。说白了，乌克兰有点像咱们中国原来东北伪满洲国时代那种情况，被一个这个外来的异族，而且是要不是说想真正的做当地的主人的这么异族，而是要这是一种所谓的半殖民地化的这么一种情况的啊，这么一个异族的占领。被这波兰人信奉不这个天主教波兰人占领，所以最后呢，乌克兰语中啊，传统乌克兰语中夹杂了大量的西斯拉夫语的词汇，非常像原来东北的那种协和语。后来包括苏联时代，这个乌克兰、俄罗斯啊、白俄罗斯这几个国家都在一起了，所以大部分的这些知识分子啊、城市居民都说的是这个俄语。乌克兰语一直是边缘化，只不过是后来为了再重新塑造一个所谓的乌克兰的民族的形象，在这个时候，这官方才开始强调乌克兰语在乌克兰的这么一个重要性。这和那个中亚那几个国家情况非常不一样，因为中亚那几个国家它历史上是有语言的传承的，有文化的传承的。像中亚这些国家，19世纪才被俄罗斯征服的。然后呢，真正的他们这些地区开始发展起来，真正的开始经济发展起来，那还是苏联时代。所以呢，虽然现在在中亚这些国家，包括前一段时间出事儿的哈萨克斯坦，境内还是有很多俄国的苏联时代的元素，但是呢，你可能很容易就能体会到，这是一个啊与这个俄罗斯很不一样的国家。吃的东西、人的名字，然后呢，这些历史啊，当然了，这哈萨克的历史也挺搞的。但是乌克兰不一样，乌克兰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非常典型的，按照那个前一段时间死掉的那个人类学者啊，安德森他说的话，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想象的共同体。其实所有的这些都是靠着现代的所谓的政治操作形成的这么一个国家的认同。那这个认同，国家认同中，除有很多的疏漏，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之间宗教的问题、语言的问题。经济结构的问题是很难用一个所谓笼统的乌克兰人、乌克兰民族的办法来解决的。苏联在解体之后，乌克兰的这种民族的重新构造之中，这又牵扯了很多的外来的西方的这些利益关系，还要干涉你的本国内政，要扶植在本国内的这个买办阶级。那这个时候，那就更需要去俄化，把乌克兰人塑造成这么一个与俄国人不共戴天的啊，这个仇人的形象。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在，特别是90年代之后，00年代第一次这橙色革命，乌克兰颜色革命之后，大肆渲染，说当年苏联政府，特别是斯大林时代，在这个乌克兰搞人民公社，出现大饥荒之后，导致了什么上百万乌克兰人死亡，把这个逻辑啊，最后就推到什么，就是这些俄罗斯人在对乌克兰人搞种族灭绝，就变成这么一个逻辑。他这个初衷是为了要把乌克兰人全杀光吗？不是啊， 它只不过是当时的经济结构，俄罗斯帝国解体成为苏联之后，缺乏外国的技术，必须要靠着压榨本国的这农产品，压榨本国农民的剩余价值来对外购各种产品，各种样的工业产品，急需的工业产品。在这个过程之中，由于出现了饥荒现象，导致了当时整个苏联最肥沃、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就是乌克兰，它受到的冲击是最大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是这个斯大林刻意的要把乌克兰人都杀了，他杀了对斯大林有什么好处？没有任何好处。但是呢，因为苏联的历史上啊这场大饥荒啊，导致了后来在所谓的乌克兰民族的重新建构这个过程之中，把这个事情作为了俄罗斯人对乌克兰种族灭绝的行为。说实话，如果真的是这个斯大林啊对乌克兰人有戒心的话，他绝对不会用这种办法去杀乌克兰人的。知道这个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还有另外一个典型的是车臣人。如果斯大林真的是不信得过这些所谓的少数民族，更别说乌克兰人，他就不是一个少数民族，他是个非常庞大的这么一个斯拉夫人的群体，跟俄罗斯人的关系是一直是非常密切的。但是如果就假使斯大林不相信乌克兰人，他会干什么？克里米亚鞑靼人，包括高加索地区的这些车臣人，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在二战的时候，直接把这民族扔到中亚去了。当扔到中亚去的，除了这些，还有另外一些少数民族，那个苏联觉得不放心的啊，比如说朝鲜人，因为当时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是呢，日本和苏联关系非常恶劣。二战的时候，为了确保本国国内苏联国内这些朝鲜人啊不会成为这个日本人的带路党，把大批的朝鲜人扔到了中亚喀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有非常规模庞大的朝鲜族，都是当时这个迁过去的。这是当时这个斯大林，如果他真的是觉得这个民族有危险，他就这么干，把你扔流放到中亚。他对乌克兰人干了吧？没干。当然了，这种事儿也不是什么好事儿，把你整个民族扔到中亚去。造成了很多的这些民族仇恨，像后来车臣因为这个事情啊，车臣跟这个俄罗斯联邦的中央的关系就一直非常微妙啊。历史上除了有两次嘛，苏联解体之后有两次的车臣的战争，克里米亚鞑靼人也一样，很多的这些鞑靼人是在赫鲁晓夫之后才迁回到了这克里米亚这个地区。就现在一个美国、俄罗斯、北约、乌克兰之间争吵的一个焦点，克里米亚。这克里米亚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混乱的这么一个地区。历史上最早这一块是什么？北方是游牧民族，整个克里米亚半岛北部是游牧民族，南部是希腊人的殖民地。希腊人在那儿建了几个城邦，建了几个叫车臣的城邦。然后呢，和北方的这些游牧民族，以及呢，沿着这个俄国啊、东欧地区这一系列的大河流域下来的一些商队啊，来做交易，皮毛交易、奴隶交易，还有呢就是琥珀交易。北欧地区，东北欧地区盛产琥珀，所以是希腊人在那儿建的殖民地。然后呢，变成罗马人的一片地区。然后呢，后来又变成了游牧民族的。游牧民族从东方来的很多的这突厥语族的一些领地，然后呢，在了16世纪的时候，形成了所谓的克里米亚鞑靼汗国，是金帐汗国，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的钦察或者叫钦察汗国分裂之后，分崩离析之后，形成一个小汗国。那俄罗斯是在18世纪的时候才真正的征服了整个克里米亚地区，然后呢，是可以说是花了100年时间。因为克里米亚虽然它的面积不大，但是它以前在俄国征服它之前，它后面的靠山太大。它后面的靠山是谁？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以呢，表面上你看是俄国人在跟克里米亚鞑靼人打仗啊，那实际上呢是俄国人在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打仗，所以就打了100多年，把这片地区征服了。啊，征服之后呢，但是呢，真正的当地的这些民族开始出现人口上的变迁，急剧的变迁，语言文化上的变迁，那还是这个苏联时代。特别是当这个斯大林把这些所有的克里米亚鞑靼人都扔到中亚去之后，随后形成了现在讲俄语的克里米亚的本地居民的人数占优势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呢，克里米亚在历史上，说实话，跟乌克兰甚至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呢，它更多的是历史上这个俄国和这些伊斯兰世界的当时的代表，最大的大哥、带头大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些博弈的这么一个战场，所以跟乌克兰关系不大。 然后呢，它这个地理位置又非常的关键，它正好位于的黑海的正中央的位置，所以后来这个在乌克兰第二次这个颜色革命，所谓的广场暴动，把略微偏向亲俄的亚努科维奇给推翻之后，俄国迅速出兵，把这个克里米亚给占了。因为这片地区，首先在历史上想在这建立乌克兰的这种民族认同，它都建构不起来。历史上这片地跟乌克兰就没关系。他这块地为什么归划给这个乌克兰？是因为当年赫鲁晓夫把这块地一大笔一挥扔给了乌克兰。赫鲁晓夫本人是俄罗斯族，但是他是在乌克兰出生的。他为了报答自己出生的不能叫母国了，母省，所以呢，把当时在南俄地区战略位置最重要的咱们克里米亚这块地区也划给了乌克兰，等于其实就类似于中国国内的各个省一级的行政单位，它的边界的这么一个重新划分，当时这么一种想法，但没有想到啊，这些加盟共和国最后都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了，又出现了一系列的一些政治的纠纷。东乌克兰其实也是一样，东乌克兰的俄罗斯时代就是非常重要的农业区，然后农业选区，然后是工业重工业基地，都是放在了东乌克兰。东乌克兰其实跟西乌克兰也是在历史上关系不大，这片地区其实也是俄国人从游牧民族手中抢过来的，所以当地的主要的都是俄国的移民、俄罗斯族的移民，在西边被这波兰人所奴役的啊，这些乌克兰的农奴，他的起源不太一样，所以这片地区他讲俄语的人数更是远远超过了西乌克兰那些讲乌克兰语的人数，这个是。可以说啊，整个乌克兰这国家的建构就是建立在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和外部的影响，本身这块地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就形成了在现在这么个局面。然后呢，域外的这些大国就一直享有这个，因为这不属于他们的核心利益啊，除了俄国之外啊，在这一点上，俄国跟中国的现在的国际的这个局势非常像，它这是俄国的核心利益。它不是这个，既不是北约的核心利益，也更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他用这个办法来跟俄国扯皮，最后牺牲最大的还是乌克兰本国。好吧，那今天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咱们下一回啊再继续聊啊，谢谢大家，拜拜。